第六章啊，第六章，你们知道有多少节经文？整个第六章有多少节经文是上帝对当时这样的一个洪水之前的伟人的世代的判断？有多少节经文是神，耶和华神对这样的一个伟人的，好像永远会伟大、正确、光明下去的一个伟人的世代的判断？第一处经文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是第一句。第二句第十一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12节，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13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所有的这些经文叠加在一起啊，这些经文都是叠加在一起的。有耶和华神的判断，有十一、十二节的，有十一节的客观的叙述，有13节的神对挪亚所说的话。这些判断看到吗？角度是不同的。有神直接的判断，有神的说话，这些都加在一起，叠加在一起，告诉给我们听这个世界的强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个上帝的判断就是挪亚向这个时代所传道的核心。挪亚所传的是什么？挪亚所传的不是人自己的看见，人自己的判断，而是上帝的看见。上帝的判断。等一下，我要拿个充电宝。在这个经文当中，在刚才古伯弟兄的这个经文当中，22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这样行了。这个行不是仅仅包括建方舟，我刚才讲了，这个行不是仅仅包括建方舟，这个行也包括神的判断。挪亚要将上帝的判断向这个世界宣告，挪亚要向他。挪亚要奉神的命令向这个世界宣告神的判断，这个世界都强暴了，向这个世界宣告神的审判，神要用大洪水来审判全地，地上凡一切的活物都要被毁灭。神然后挪亚再按照神的吩咐建造房子，清楚吗？好。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我们基督徒身上的问题，第一是在于我们并不站在上帝的立场去判断这个世界，这是第一。我们仍然对这个世界存有希望，就是我们没有，或者说我们不能非常清晰的、果断的、明确的从上帝的视角、从属灵的角度去判断这个世界的强暴。满了强暴啊，这个是第一。第二，我们不能够向这个世界勇敢的宣告这个世界满了强暴，就是那天主日跟你们讲的约翰福音16章，圣灵给我们的，圣灵要赐给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去表明责备这个是世界的为罪、为义、为审判。这个是第二。第三。啊，第一是我们看不到，不能从耶和华的角度看到这个世界的强暴，不能从耶和华的角度这个看到这个世界在上帝面前已经到了尽满了强暴，这是我们看不到的。第二，我们不敢向这个世界宣告上帝的判断，而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宣告的，因为这是神说，教会就是要传递神说的话。神说什么？教会是真理的柱石，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神所说的话。教会弟兄姊妹就是要去传递神所说的话的。这是第二，我们没有尽到这样的一个责任。第三，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当神说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我们看不到这个凡有血气的人包括所有的人，也同时也包括我们。我们看不到我这个世界在上帝眼前是绝望的，是蛮有败坏的，我们自己在上帝眼前也是没有出路的。这是第三点，这是第三点。第四，神在与亚当立约的时候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词里面已经包含了肉体的灭亡。所以前面无论是该隐的家谱、亚当的家谱，他们都活很多很多年，然后死了。人在这个世代上繁衍生养儿女，从亚当犯罪一直到大洪水，中间过了很多很多年。在这很多很多年当中，人已经看到人确实他们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死亡，死是所有人共同的命运。那死既然已经是神对罪人的审判，为什么还要用大洪水？既然这个伟人的世界里面的所有的人，他们都是要死的。死既然已经是上帝对罪人的一个审判，为什么神还要在某年某月某日用洪水审判全地，让大家一起死？为什么？为什么？既然大家都要死的，明白吗？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亚当活了930岁，他们就死了。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到大洪水之前，人看到的都是死亡，就如同我们现在啊，马上叮当妈要推出第二本书叫《不老泉》啊，爱德华之后的第二本书是我推荐让他看的，《不老泉》这本书是可以解读的非常深刻的。就是这个世界可以看到都是死亡，死是正常的现象，都是死亡。所以从亚当犯罪，从亚当死亡，亚当是第一个自然人的死亡，到大洪水之前，所以看到所有人都要死，都有一死。这个那个时候的世界上也有王，也有民，也有富人，也有穷人，也有男人，也有女人，都会死。疾病已经在这个世界上面，死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那么神为什么还要在某年某月某日统一让大家死？为什么？你让他们活好了，他们不都是要死的吗？这是所以大洪水的意义在哪里呢？所以你不要，如果你简单的以为大洪水就是表明上帝的审判，是上帝对罪人的审判，那我就可以反驳你，上帝对罪人的审判就是死亡，没有大洪水，他们不在大洪水当中死，他们过很多年他们也死了，这就是死本身是对罪人的审判，为什么还要有大洪水？所以大洪水不是人对罪人的审判，不是来彰显这个罪的结果的，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工价没有说是大洪水死，那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大洪水？这个在挪亚这个时候，神是用洪水这样的一种手段，将来是要用火，是吧？ OK， 这样的一种手段本身可以不同，但是它的共同点是什么？是某年某月某日一起死。好，我告诉我问你们，除了大洪水，这里的大洪水，将来末日的那些神要用火，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些事情旧约不断的启示的？所以就是这那些方式是不一样，水要火。方式可以不一样，但是都有个特点，就是某年某月某日可能同时间大批量的人死亡。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很好，三件事情：饥荒、瘟疫、战争、盗窃。这三件事情就是在旧约不断的讲的，饥荒、瘟疫、盗窃，饥荒、瘟疫、盗窃，饥荒、瘟疫、盗窃。好，现在我再次问你们，现在的洪水， 饥荒、瘟疫、刀剑，将来的这种火，它都是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OK， 没有问题。但是它都让人在同一时间大批量的死亡。当然，战争它有规模小，有规模大；瘟疫也有局部的，也有全球的。但是我现在就是问你，这个不是对，这个不是罪人犯罪的结果，罪人犯罪的结果就是死。罪人犯罪的结果没有说一定要在洪水当中死，在战争当中死，在瘟疫当中死，那这个是什么？所以再次回到我刚才的问题，为什么神要跟挪亚讲得很清楚，我要清洗洪水来，这个洪水要把地上一切的活物除灭，而且这个洪水是我们后面就会看到是在某年某月某日同一天降下来的。人就是在那样的一种方式下，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当中怎么样死亡的。看呐，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为什么？好，现在我告诉你听，为什么？这是昨天凌晨3点钟，我突然想到了，很宝贵的啊，很宝贵的啊。凌晨三点钟，我突然想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这个这个反应，另外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上帝用洪水是来表达什么？是来表达什么？表达他的烈怒，表达他的愤怒，明白吗？这个是代表什么？这是代表他的烈怒，他倾泻到罪人头上的烈怒。这个不是罪人犯罪的结果。我跟他讲，罪人犯罪的结果就是死亡。但是上帝要用洪水跟挪亚说，我要用洪水泛滥到地上，要凡有血肉的，没有一个可以活。这个代表上帝的怒气，上帝的愤怒要倾泻到全地上。所以从洪水开始，这是圣经当中的第一次。因为前面呢已经有很多次的对罪的审判，对罪人犯罪的咒诅，无论是亚当，无论是夏娃，无论是该隐，无论是蛇等等等等，但是这是上帝的第一次，上帝表达他的愤怒。所以前面是后悔忧伤，这里是什么？愤怒，公义的愤怒。换句话说，从大洪水开始，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刀剑瘟疫饥荒，到最后的审判，都是上帝公义的烈怒。好，我前面跟你们讲了四点啊，这两天睡不好，但是有一点很奇怪，都是6点15分突然醒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搞的。如果醒得晚一点，你们就不用等我了。但是我6点15分竟然醒了，6点15分醒了之后，我还不知道几点钟，因为窗帘都拉得死死的，看不到一点光亮。一看6点15分。所以因为睡不好，我的头脑转的会有些慢啊。但是我刚才跟你们是不是讲了四件事情？四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而18节啊，这是关于洪水方面的，我们的看见。18节，我却要与你立约，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讲到约。第一次讲到约，虽然第一个约不是挪亚之约，第一个约是行为之约，但是约这个词在圣经当中第一次用。我却要与你立约，这里用了一个转折，就是你是不同的，我却要与你来立约，你与你立约，与你你是谁？挪亚，他不是与你的妻子立约，是与你来立约。而在这个约里面，你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约这个词，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啊、约这个词的出现，不是圣约第一次出现。而约这个词呢，要明白这个字的，因为它非常重要，明白这个字义的两点。第一个，这个字义的字根，这个约这个词的字根就是指供应食物，这个字的字根是指供应食物、赐予食物、保守生命。这个字的字根啊，不是这个字的词，你们听清楚啊，是字重要，字根就代表着这些词的基本含义。所以立约它的意思就是指赐予、给予食物以致保全生命。换言之，约与什么有关？约与什么有关？这个约与什么有关？与什么有关？ 很好，我幸好你们反应还 OK 啊，我很怕你们反应出来约与吃有关，不是的，约与生命有，这个约与生命有关。好，第二，当这个约作为动词形式的时候，它是指切割或者是指创造，所以常常有神学家讲到圣约的时候，他们都会说神要与人切一个约。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什么？这表明这是一场献祭。就是切是指祭物、牺牲，切的动作表明这个约是信实，一定会遵守的，是有记号的。所以当神在这里跟挪亚说啊，我却要与你来立约，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讲的这个词，圣经第一次碰到，前面是没有的。虽然前面神已经吩咐挪亚了，吩咐亚当了，与亚当已经来立过约了，吩咐亚当的命令，那就是约。但是在这里第一次用到这个词约，所以上帝是定时的，你和你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而前面对应十七节，凡有气息的无一不死，但是你要进入方舟。好，到这里啊，到这个地方，你会看到。现在你要把那个视野从现在这两节经文，仅仅这两节经文当中要往上拉，然后回到前面创世纪前面的内容，亚当犯罪，夏娃犯罪，该隐犯罪，亚伯犯罪，他们都是罪人，但是神怎么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把亚伯和该隐把它分开来啊？亚伯和该隐分开来。把赛特一支分开来，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开始有神的儿子、神的选民，也有外邦人，对吗？好，这两个谱系慢慢的蔓延。但是当这两个谱系慢慢的蔓延之后，到第六章，神为什么发大洪水呢？因为这两个谱系发生交合，发生交合，生出败坏的、满了强暴的伟人的世代啊，满了强暴的伟人的世代。然后到大洪水，然后到方舟，你看到什么？结合我刚才前面跟你们讲的大洪水真正代表什么，然后你看到什么？对，这个对分别是你会看到它那个分别呀。他那个两方的这样的一种分别越来越什么清晰，明白吗？越来越清晰。你看开始的时候是很清晰的，两个支脉清晰，但是在人的角度却渐渐什么融合交叉了，然后神强行将它分开，明白吗？一个方舟和洪水完全分开，用松香隔离，用鸽肺木隔开，完全分开，人也完全分开。生命和死亡完全分开，对吧？这是第一个分开。第二个，你看到什么？我刚才讲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你看到什么？结合我刚才讲的大洪水代表什么？代表着上帝公义的烈怒要发出来了，遍满全地了。但是这个过程代表什么？这个过程代表什么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什么？看到上帝是什么？看到神的忍耐，明白吗？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什么？看到神的忍耐，神是忍耐着这个怒气不发出来的，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然后忍到那一刻，这个烈怒倾泻而出，大洪水泛滥在地上，洪水泛滥在地上。但是在这个忍耐期，在这个愤怒倾泻而出的时候。竟然神保留怜悯的这样的一个口子，临到挪亚，我却要与你立约。你们去想象一下啊，每个人都有发火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被怒气所完全控制的时候。当你发火到一个顶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行为，你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语言。再伤人的话，你都会讲。 是吗？当你在怒气当中去打孩子的时候，轻重你也是不知道。当你在怒气当中的时候，你是非常决绝的，对不对？但是你看到上帝在整个怒气这个倾泻而出的时候，他仍然按照他的旨意在那里做的，他仍然为他的百姓存留余种。所以在这个地方临到了挪亚一家的八口啊，我刚才跟大家讲，请你注意，这个立约不是跟妻子和他的儿子儿妇来立约的，而是跟挪亚来立约的。而且这个恩典还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呢？你会看到那些带进去的牲畜啊，后面第七章会讲到，既有洁净的畜类，也有不洁净的畜。为什么要放不洁净的畜？既然这个畜类是不洁净的，为什么要放进去？你可以知道，洁净的畜类可能是为了献祭，但是为什么要留有不足？而且7公7母，不洁净的畜类1公1母，7:1。挪亚一家八口，从后面的经文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含就是不洁净。至少含是不洁净，为什么神要把含也要带进去？神可以完全跟挪亚说：“我只带你两个儿子。”神也可以完全跟挪亚说：“只带洁净的，不洁净，把洁净的带进去，不洁净的把它弃去。”为什么都要放进去？而正是因为有了含在那个方舟里面。对吗？后面等到他们出了方舟之后，又一次开始分开，啊，挪亚也会犯罪，含也会犯罪，为什么？你们说审判已经结束了，洪水这个一个审一个烈怒的一个审判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在这个方舟当中，为什么在这个方舟当中不是都是洁净的，都是完全的，而要有不洁净？为什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什么？你看啊，他在这里的叙述当中，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畜类分洁净和不洁净。他有没有强调人分呢？没有。我们之所以看得出来含的不好，是在后面看出来的。他有没有强调人要分呢？没有的。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进到方舟的这八个人，同样没有一个人是真正义人。从他们出了方舟之后，挪亚一样犯罪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是在告诉我们听什么？这是在告诉给我们听，这场大洪水不是最后的烈怒，这个方舟也不是最后的救赎。这场大洪水。不是上帝最后的烈怒，对，这个征战的事情旨意还没有成就，这个方舟里面的救赎也不是最终的救赎，到最终救赎的时候，在那个天国的方舟里面，在那个圣城耶路撒冷里面，都是义人，不可能有不洁净的。好。然后在这一章当中啊，因为我今天想要帮你们讲到那个七章的，因为昨天没有灵修啊，落了一次，所以讲到七章的1到3节啊，讲到前面一到三节。然后神要让挪亚把飞鸟、牲畜、昆虫都要带进去，都要带到方舟里面去，带到方舟里面去。方舟虽然体积是非常大的，但里面各样的动物都要有。所以是非常拥挤的，对不对？各样的动物都要有，而且他跟挪亚说，你把这些东西带进去之后，你要拿 各样的食物积蓄起来。什么叫各样的食物？因为昆虫、飞鸟、牲畜吃的食物都是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洪水泛滥在地上，挪亚一家在方舟里面的这个时期，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喂养这些动物，是不是？保证他们能够活下来。请问方舟里有没有死亡？方舟里有没有死亡？
很难保证。
从这你会感觉上好像那很难保证动物不死，你觉得很难保证，但是方舟里一定没有死，方舟里不可能有死亡。从属灵上，方舟里不可能有死亡，死亡在哪里？死亡在外面。所以挪亚他们一家八口，在整个洪水泛滥在地上的这个时间，你们自己去想象一下。你们自己去想象一下，他在洪水泛滥到他出进方舟到他出方舟这整个时期，他要去喂养这各种各样的动物，他们是什么样的工作？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工作？但是神为什么要让这些动物要进去呢？保留鱼种，当然保全生命，因为将来。挪亚出来之后，这个世界还要继续的运转，这说明这个世界继续的运转，冬、春夏秋、秋、秋、秋、冬这样的一个运转。什么情况？听到我的声音吗？为什么我突然之间不变白了？啊？什么意思？
这是怎么试试的？睡着了，睡开了呗，不知道是开了。好了，
刚才突然之间变成白板，我没摁什么，OK，好，哦，是有人点错了，OK，好的，好，等一下啊。好，那么，所以挪亚他们一家八口，在整个的这个洪水泛滥，他们在被关在方舟里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喂养动物。所以神为什么要这么做？除了要保全动物之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神仍然没有撤销在创世纪1章25到28节神赐给人的使命。因为上帝赐给人的使命，就是要让人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并且是全地。所以方舟预示着挪亚从里面出来，挪亚一家八口仍然是要作为上帝的代表来治理全地。这就是跟后面神要跟挪亚立的约完全是衔接在一起。我之前跟你们讲啊，亚当有可能不是第一个人，并不代表亚当并不领受那个使命，要治理全地。当然，亚当也是的，只是亚当被拣选出来，上帝告诉给他听，你要从这个地方开始治理全地，我要把你安置在圣所伊甸园。所以一样，挪亚仍然承担着这样一个管理治理的一个责任。好，在第六章的最后啊，挪亚就这样写，凡神所吩咐的，他都这样写了。这个中文的翻译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从这时候开始，挪亚、摩西啊，上帝的仆人，都是在这句话的涵盖当中。凡耶和华所吩咐的，他们都这样写。最后，在第7章的1到3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再次强调，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个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啊，再次强调，神之所以要与挪亚来立约，因为挪亚是在神面前蒙恩，是一个义人。啊，因为之前主日已经讲过了，挪亚是个义人，在耶和华眼前是个义人的前提条件，是因为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所以这个根本不冲突。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义人那个我们也是因信来被称义的啊。义人也是因信得生的。好，我们为什么要停到这个7章的3节呢？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从7章的18节，6章的18节，就是经文为什么要停在7章的3节？因为从6章18节到7章3节是个交叉结构，6章18节到7章的3节是个交叉结构，因为6章的18、19节明显跟7章3节是对应的啊，所以我让你们一定要明白，圣经当中有个普遍的结构，从旧约到新约都叫一个交叉结构。然后当你遇到这些交叉结构的时候，你要把它先拿出来，然后你要圣就要告诉你听，这个交叉结构的核心就是中间的经文。中间的经文是什么？中间的经文就是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带到你那里保全生命。上帝之所以这么吩咐，因为上帝对人的吩咐的使命、颁布的使命没有改变。上神仍然希望他的选民在地上按照他的属性、公义和慈爱去治理全地，因为上帝国度的旨意没有改变，上帝的国度一定会遍满全地，没有改变。这是上帝从创世纪创造人开始的那样的一个对人的一个吩咐，没有任何改变，说明一件事情，上帝的旨意是必定成就的，只是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时候。好，这是今天的这一段的内容啊，这一段内容，7:18，6:10时间，我们昨天讨论啊，首先没听。